恭读圣马窦福音。耶稣听到若翰被监禁以后，就退避到加里勒亚，后来又离开纳扎勒，住在海边的格法翁，即住在泽布隆和纳非塔里境内。这应验了伊撒伊亚先知所说的话：泽布隆与纳非塔里地通海大陆，约旦河东外方人的加里勒亚，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浩光，那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已有光明为他们升起。从那时起，耶稣开始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耶稣沿加里勒亚海行走时，看见了两个兄弟，称为伯多禄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勒，在海里撒网，他们原是渔夫。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随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他们立刻舍下网跟随了耶稣。耶稣从那里往前行，看见了另外两个兄弟，宰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在船上同他们的父亲宰伯德修理他们的网，就召叫了他们。他们也立刻舍下渔船及自己的父亲，跟随了耶稣。耶稣走遍了全加里勒亚，在他们的会堂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民间各种疾病、各种灾殃。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大家请坐。
好久不见，你们看起来比去年更年轻了，我看起来肯定是更沧桑了。我还没睡醒，还在那个新西兰的这个时间当中，现在是下午的时间。你们知道我度了一个很长假啊，你们是不是很羡慕我？我去了智利，去了阿根廷，去了前几天最后的这个地方，在新西兰。这三个国家，我到了最远的地方，沈阳，我看了一下那个纬度是北纬41，我到了南半球最南端，南纬51，基本上快到那个阿根廷和智利的比较最南，非常接近最南端的那个城市，就是人居住的地方。再过了那个城市之后，就到了南极了，就没有再有人居住，所以从北到南去了这么远的地方。但是我这次的感觉也很奇妙，我觉得好像不是穿越了那么多的那么远的距离啊，然后去了不同的地方。我感觉好像有一种什么感觉，你们猜一下。回家的感觉，回家的感觉。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你度假，你去一个新的地方，你感觉回家了。以后体会一下啊，然后下周你就可以去买机票试一下。后来我也在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啊？我觉得在今天的福音当中，我们有了答案。只要你有耶稣，耶稣在你的心里，耶稣也在他的心里。你们两个相遇了，你俩就是亲人，兄弟姐妹一样，比兄弟姐妹还亲。尽管语言都不同了，我参与的南美大部分国家讲的是西班牙语，只有巴西讲葡萄牙语。但是那个弥撒我一句都听不懂，那个歌我也一句都不会唱，但是我有同样的感动，我能跟着所有的，甚至那个祷词我都大概都知道主那个主里的神父或者主教在说的是什么。那读经我肯定就知道了，因为我每天我知道今天的弥撒的读经，我就感觉好像 虽然我听不懂，但是我又知道的那种感觉，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对吧？似曾相识，就是在天堂的感觉，很美。啊，弥撒之后了，我说弥撒之后，我是从那个中国来的，谁愿意告诉我一下这个教堂？这是在阿根廷的一个小教堂发生的事。我说谁愿意跟我聊一下子？我非常愿意跟你们聊，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的生活、你们教堂、你们的团体。然后有三个人留下来跟我讲，其中有两个会讲一些英文，另外一个不怎么太会讲英文，讲西班牙文，但是那么渴望跟我分享。然后我们三个坐在一个就像那个教堂旁边的那个小房间一样，我们聊了大概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的时间。然后那个人，他其实他不是阿根廷本地的，他是从北边的那个，布洛维亚来的，在那儿工作。但是他对那个教堂曾经发生的那个圣体奇迹是那么的有兴趣，告诉他觉得那是他的使命，他要做见证，他要告诉我。然后他跟我分享，另外的一个人稍微多一点英文跟我翻译。我们聊了，你想一想，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的时间，聊到我们觉得不想。过了吃饭的时间都没觉得我们应该吃饭，也就后来就是恋恋不舍的，好了，今天我们就到这儿，我实在有点太累了，啊，然后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虽然没有什么，之前没有联系啊，也不曾相识，但是大家因为对耶稣的这份爱，因为大家都把耶稣当成自己生命当中的那个唯一的光明。所以在那个唯一的光明里边找到了共荣，找到了那种默契，那种爱，那种友爱，那种感觉，大家能体会得到啊，那个就是亲人的感觉，好像亲人的感觉。然后我上午的时候去那个教堂参与弥撒，我聊完了之后，我回到了住的地方，做了很多反思，回来我又回到那个教堂，晚上还有一台弥撒。那个本堂神父70多岁的一个老神父，他早晨的时候我因为跟他共济他认识了，晚上的时候又看到我很兴奋，弥撒之后他说，弥撒之后我要请你吃饭，晚上吃晚饭。然后他弥撒之后很晚了，他把我带到他们神父的那个住所，他又请了另外三个神父，然后他一句英文都不会讲，我一句西班牙语都不会讲，然后他还请了一个年轻的一个小姑娘做翻译，我们就一起又聊了两个小时，差不多连吃饭呢带聊天，大概10点了我才回去我的住所。虽然语言不通，虽然那么大的那个文化的差异，食物各方面都不一样，但是似曾相识，然后又好像相见恨晚，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恋恋不舍。你说这种感觉是不是像回家的感觉，跟亲人在一起的感觉？这个就是因着耶稣我们才有这种链接，尽管那么多的不同，年龄的不同，语言的不同，肤色的不同，文化各方面的不同，但是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是不是很奇妙？所以这个就是耶稣是在黑暗当中的人看见了浩光，他把我们都聚到了一起，我们大家都成了兄弟。所以这是一种人的一种体验。耶稣不单把我们不同世界的各个大洲，所有有人类居住的地方，所有信奉他的人聚到一起，所有善良的人聚到一起，不单人和人之间有这种链接，大自然我们和其他的所有天主创造的这个宇宙都有链接，跟这个自然景观我们都有链接。大家有没有体会到这种链接？有没有感受到你回到大自然当中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那种感觉是一种特殊的一种。我在那个上个周在最后的两天的行程，我们去了一个叫米佛海峡，在新西兰南部的一个海湾的一个地方，听说过是吧？特别美，那个瀑布从冰川上流下来的成为瀑布，然后在那个碧绿的那个湖水还有海水交汇的地方去欣赏那个美景。然后我们在那欣赏的时候，站在那个船的甲板上，我旁边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女生戴着眼镜，然后我因为被那个景观吸引了，我就没有太留意，但是我下意识的看到她站在我身边的时候，她已经泪流满面了，不是掉眼泪，我要说她泪流满面，
就是脸都是泪。然后我看他的手就是好像就想去抓去摸那个瀑布那个水，因为那个船一直在游动，开得很近。然后后来我看到这种情形，我就去了那个船里边给他拿了一些纸啊啊，然后让他去擦脸。后来他就很感激。后来我问他，我说你是哪里？他说我是乌克兰的啊。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你发生了什么？他说我就觉得很感动，我就觉得很跟这个就很有链接啊。这个就是这是正常人，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一种体验。那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才知道答案。那这种体验不是一种偶然的体验，所有人都有这种。为什么呀？因为我们都是因着同一的耶稣而造，被同一的耶稣而救赎，在同一的耶稣内生活生存活着存在。所有的耶稣所创造因着圣言受造的所有的世界上的一切一切，我们都在耶稣基督之内达成一致，有共荣，有这种共荣合一的感觉，那是家人，那是亲人。为什么今年是圣方济各亚西西年？为什么亚西西称太阳为什么，称月亮为什么？兄弟姐妹，这些都是活的，都是万事万物都在称颂赞美天主。在那个在新西兰有一个晚上，那天晚上导游告诉我们今天晚上有极光，你们看过极光吗？他们有的追着极光，追着去看极光，去北极，去南极。据说北极的极光是蓝色的，南极的极光呢是偏紫色的。就是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有的在那个有极光的可以看到的地方租宾馆住了好多天等待呀，但是看不见。我们那天晚上就刚刚碰到了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极光。就是然后因为你要找黑暗的地方才能看到，你肉眼不是看得很清晰，你要用那个相机拍的话就看得很漂亮。然后当那个极光刚出现的时候，我们都在那等待，都在不同的地方。我走到了一个很那个偏远的地方，非常那是一个就是新建的房子的一个废墟啊，不是废墟，正在建筑。白天有人干活，晚上的时候都已经走。我就站在那个沙堆子上面，然后我就在看天什么时候有变化，然后拿那个相机去拍摄。然后当我第一次我发现那个啊颜色变了，有紫色，哇，真的不一样！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景观。那个黑黑的天空突然就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过来了，那种感觉啊。然后你一拍一看那颜色是紫色的，然后就像手电筒似的从那个山底照到天上的那个感觉。然后就听到在另外的一侧有小女生的声，哇，就有这样的喊叫的声音。就是他见到了这样的景观，你驾驭不了这样的情景啊。然后我看了一会儿，我的反应就是我没有办法呐喊，我的反应我就是马上我就跪在那个沙滩上面。我觉得我没有办法驾驭那种自然界的那种浩瀚，那种伟大，最重要的是天主的那种奇妙，然后对我的那种爱，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去看那个不单是这个地球上的美丽的景观，还有太空中的宇宙间的。在前一个晚上其实还有那个看到银河在那个另外一个地方，那天晚上我太疲惫了没看到。就是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觉得啊，你没法用语言来表达你的那种心情，你只觉得哦，这个时候我的小小的生命只有在天主内他才可以给你答案。你的感觉是什么？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然后你的这样的经验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答案？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没有信仰的人解决不了。那个导游问我，他说我是信佛的，他说这个我解释不了，他说你们怎么解释？然后我告诉导游是我们天主怎么创造啊，怎么我跟他这样去解答，没有办法解释。就是我们这种情况下，什么把我们和这个自然的奇妙的现象链接到一起？是天主，是耶稣基督把我们链接到一起。然后晚上的时候看那个世界上最小的小企鹅，看过吗？最小的，我们墨尔本也有企鹅，好像比较大，那个是世界上最小的企鹅。你看它走路的那个样子特别的可爱，然后就像小孩子一样，然后成群结队的。导游跟我们说他们现在还实行一夫一妻制，不知道是真是假 啊，反正看到他们的那个走路的形态，看到他们好像是有感觉的，是有关系的，他们一排一排的，然后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他们是好像有组织的，有团队的那种，有规则的，就是你觉得你跟他们有关系，那不是一个另外的世界的一个你不认识的人，那是跟你有关，因为你们是血脉相连的，在耶稣基督内我们是血脉相连的，所以这是我们跟所有的这个自然界，不单是跟人跟自然界的这种联系，就是在耶稣基督内，耶稣基督是光，是黑暗中的那个耗光，所有的人看到希望，看到合一，看到共荣，明白了吗，弟兄姊妹？为什么说我说有回家的感觉？所以我也邀请你们回家，因为这个我们现在在这个旅途上都是在一个锻炼回家。其实我们真正的家是在天主那儿，那就是这样的经验，就是让我们建立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啊！好了，那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保禄宗徒提到了我们团体当中有什么问题啊？第二篇读经讲的是什么？这个耶稣把我们带到了一起，这是一件好事，让我们找到了合一。可是我听到你们团体当中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分裂的问题。这些人说我是属于阿波罗的，那些人说我是属于保禄的，那些人说我是属于基督的，然后那些人说我是香港的，那些人说我讲普通话，那些人说我不懂普通，就发生了这样的对抗，觉得自己有优越感，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这个是在信仰的团体当中，保禄说绝对不可以出现的。我们在基督内应该是共融合一的，我们可以有不同，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语言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基督内的这个共融，这个是我们信仰团体的一个最重要的那个标志。大家知道在布里斯班，在这个地方，这个光在哪里吗？那个耗光在哪里吗？在哪里？不，那个耶稣基督在耶稣里，但是耶稣在我们里，耶稣在我们团体里，这个耗光要让世界，要让我们身边的这个社会在失望当中，在这么多恐怖战争，那个很多人看不到希望，很多人很伤心的这个世界时代当中，要看到希望，这个希望在哪里？这个耗光在哪里？在我们这个团体当中，这个团体这么奇怪，有老人，有孩子，有南方的，有北方的，有外国人，有中国人，有哪儿的人都有，各个地方走到一起，他们是一体，他们都那么爱耶稣，他们能互相担待，互相包容，互相支持，他们像兄弟姐妹一样，这叫耗光，同意吗，弟兄姊妹？如果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和其他的团体也是一样，分成三六九等，分成这个帮派或者是不同的小团体，那我们也没有跟其他，我们就不是耗光，我们就是阻挡，我们不希望是那个样子。好了，那最后，那怎么样能让我们的，你说我们团体里面有纷争，怎么样，怎么办？他和他吵架很久了，怎么办？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好办法？啊，夫妻之间吵架怎么办？有没有好办法？我相信你们都会有好办法。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我们这个旅行这个团当中一共33个人，大概有三分之二都是老人家，他们的孩子都在悉尼的、墨尔本的，在那个阿德兰德的，有在布里斯班的这些地方。然后有一对夫妇吵了一路，最后争吵的一个话题就是老伴说，那个我们的南极是在我们脚下，北极是在我们头上。他说现在反正不管怎么样，反正争吵到说，你看等一会儿回家我给你找一个地球仪，我告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他就反正两个人就是争吵的，因为一件什么事都可以争吵起来。然后我们去看那个驼羊，那个老太太老人家非常可爱的拍了那个驼羊，看过驼羊吗？互相吐口水，然后他们打架的时候不是像我们的这个澳洲的这个叫什么来着，袋鼠啊，他们是互相吐口水，驼羊打架的时候互相吐口水然后打架。然后这个老人家拍了一个照片，他说我们见证了驼羊互吐口水，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很现实的。 我们有很多的争吵，所以有争吵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说好我们找一个科学家来验证一下到底是你头上是北极还是南极，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科学现象这个永远你没有办法解决得了。唯一的方法，有一对老夫妇，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那位老人家跟我们分享，他们每天一起祈祷，他们除了这个口祷之外还做一个特殊的祈祷叫默观祈祷，这个就是有点像那个归心祈祷。他们一开始的祈祷的时候是两个人，那个默观祈祷的时候就是坐着啊，他们两个人一起朝向耶稣，朝向十字架，在他们的家里边。但是后来他们改变了方向，他们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去祈祷，那个默祷的时候不需要讲话的，就是眼睛闭起来然后放松，然后是就是那种打坐的那种感觉，就是两个人老人他们每个人，他说每天我们要坐上20分钟30分钟，然后就是面对面这样的。然后他们坐的时候说，我们去体验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关系当中。然后他们说我们做完做了好，他们坚持了好久，做完了这样的他们的关系，他说有一种特殊的一种亲密感，特殊的一种亲密感在他们的夫妻关系当中，是不是很奇妙？谁能把我们的问题解决了，把我们的矛盾化解了？弟兄姊妹，在团体当中也好，在家庭当中也好，只有一个方法，你们两个人就像今天达唱咏的第二段说的，我只向上主请求一件事，什么事儿？愿我一生一世常住在上主的殿里，瞻仰上主的美善，参拜上主的圣殿，这是我一生唯一的渴望。我就很想把这句话写下来贴到我的房间，我的墙上，我要提醒我自己，我唯一今生唯一的渴望，愿我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殿里，去只去看那个浩光耶稣基督，当我专注他的时候，你也专注他的时候，我们俩就共融合一了，我们就是一体了，我们在基督内就没有矛盾了，就是一体了。好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想合一共融，要想成为那个真正的浩光，去折射耶稣的那个光芒，我们要在基督内共融合一啊，一起为耶稣去做真实的美好的见证。